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不晓得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到底怎么样子让你们的班长这么听你们的哈？他在我还在香港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我说，对那种非 CTC 的学员，功课作业太多了，问我可不可以减少一点。所以回来的时候，他又再跟我讲哈。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给了他什么好处。那我们答应了哈。这个你们的要求我们答应了，所以现在就是所有 CTC 的学员还是照样要做功课，要交功课。那不是 CTC 的还没有加入博训的请你们只做第三题跟第五题，只做第三题跟第五题哈。所以小组的作业可以不要，那么第三第五题，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的 final 就是期末考试是填充题你可以试验一下自己到底听懂了多少，考一考那会更好。所以第三第五跟最后的 final 我们会送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好，我们开始这一堂，我们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着每一堂的聚会我们都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主啊，借着这3500年前你在历史上你伟大的作为主啊，你能够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再次来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真认识所信的到底是谁，我们所蒙的召真的有何等荣耀的指望。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前两次创世纪让你们看的光碟哈，这个上海有人写信来说这个他以为是我回来以后讲的，他说看于老师讲话还蛮有精神的哈，知道他的病已经好了。其实呢是我在中国讲的，他们搞错了，他们以为我回来讲的。那我现在也好很多，我今天讲应该没有问题。创世纪结束在什么？一口棺材啊，你们记得哈，整个创世纪开始于神彰显他的大能，他创造万有，创造诸天诸地，创造这个地。所以创世纪开始的时候显明神大能的作为。而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更显明神大能的作为，就是这一口棺材。这里面躺的是约瑟，就是一个被神工作过，被神改变过。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讲到约瑟。产生一个像主的生命，在旧约里面所有人物的表号里面大概是约瑟是最像耶稣的他从各方面表现出他像主的地方。那么他的遭遇像主，他的生命像主，他的表现像主。所以你就发现创世纪开头显明神大能的作为，这是神大能的彰显。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结束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也是神的杰作。其实后面的能力比前面的能力更大，因为创造万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整个万有神用他的话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你想想看，神要改变一个人，神要花不是光借的话，神要多少的爱心，多少的耐心，多少的智慧，多少的忍耐在这里拆毁建造，忍耐等候，然后这个人被神改变，被神改变，被神改变。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神迹，其实都还不是那种 supernatural 的事情，外面的事情，是神居然肯爱我，神居然肯做工在我身上，像我这样子的人居然能够被他改变，这是伟大的作为。好，所以那一口棺材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而这一口的棺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心的见证，信心的宣告，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所以约瑟为了自己，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不好？希伯来书11章22节，22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就一定要带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带回到迦南地区这是他凭着信心，他不要他们把他埋葬。所以埃及出埃创世纪结束在那一口棺材，不准埋，放在这里就是对百姓们是一个提醒，对百姓们是一个宣告，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 那里才是哈，神应许的才是啊。所以这个地上在埃及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而且他也为了保护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定居舒服久了，不肯出埃及，所以他为自己的骸骨因着信心留下一命，要给我送回去啊。所以后来以色列整个人出埃及哈。所以在出埃及记第12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下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他们出了埃及。那当然在神学上有人讲不是430年，是215年，这个不是我们概论的课可以 cover 的哈，所以我不在这讲。但是两边的证据我都自己做过笔记，那是一个参考就是了。所以你至少是200多年到400多年啊。那么从约瑟留骸骨到以色列人真正出埃及，中间隔了这几百年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出埃及记的一个背景哈。那出埃及记里面一开始啊，整个前面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神要把百姓们从埃及法老的辖制底下整个释放出来啊。所以神在这里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弟兄姊妹，这是出埃及记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叫做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神拯救，被神救出来，这个不过是一个过程，目的是要叫我们侍奉神，像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所说的哈。那我们很快的可以读两节经文作为证明哈。那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一章第74节，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看到了没有，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啊，这个不过是神恩典的第一步。神恩典更高更大的一步是要叫我们终身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这都不是我们所有的，但是都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那另外一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是希伯来书第9章。前一阵子我们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曾经提到14节跟15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你看见了没有，神救我们用血，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啊，是为了要叫我们啊，能够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啊，这个都是准备的工作，而目的是叫我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侍奉神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今天不侍奉是非法，今天不侍奉是糟蹋，是浪费神的恩典，所有的人都应该侍奉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出埃及记讲救赎之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以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前面这个容我的百姓去，这是工作，这是准备的工作。那么侍奉神是目的啊，我们稍微知道一下。那么我们从整个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跟人之间有许多许多很动人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早上讲呢，旧约的中心思想讲祭司的国度，新约的中心思想讲什么？荣耀的教会。所以一体的两面来看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从基督和教会的角度来看整个以色列蒙恩的故事，其实通通跟今天新约教会在主面前蒙恩，被主带领，被主制作，被主建造，到最后在主的面前达成神永远的旨意，那个过程都是一样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 一定要带到在现今世代的教会里面，我们这一班人是不是让神的儿女们真正脱离世界的捆绑，能够自由的来侍奉神？我们是不是照着出埃及记所讲的山上的样式，在这里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神的居所？这是我们的挑战。好，所以这本书的名字 Exodus 本身就是出来，而且它这个出来是一个全面性的出来啊，不是一点点的一只小老鼠跑出来哈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啊，所以出埃及记本身就是出来啊，所以被称为救赎之书，因为神把他的百姓救出来。那作者是摩西啊，底下我在这里念了几个证明啊，一个 evidence 啊，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例如说我们做个例子哈，看一下34章27节。我只是挑一个例子啊，出埃及记34章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你发现在这里有很多的律律典章。前面讲到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前面这些条例神讲了讲了讲了讲了这么多，然后说你要把它写上。所以这是内证啊，这个出埃及记本身的证明。那么其他书卷的证明，像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节约翰福音，这些都是证明。然后新约主耶稣自己的证明。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空去一一的看哈。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兴趣，你回家自己把它一节一节找出来读一下。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应该是27节不是37节啊。好，写作的年代基本上根据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那里所写的哈，我们大概可以估计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是1446 BC， 就是西元前1446年到1406年这40年之间啊，这是我们参考的这么多这么多这些旧约的历史啊，参考书啊，神学著作找出来最靠近或是最 popular 的一种说法，就是1446到1406啊，那么隔现在已经3500年啊。那那么中心的信息不光讲救赎，更是讲建造啊，不光讲神救我们，也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很荣耀的心意啊，叫我们起来侍奉他，然后把我们建造成为他的居所，是他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正好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应该都记得哈。所以他的中心的信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讲到圣洁的神如何借着他自己大能的作为，然后借着羔羊的救赎，让神的百姓能够从埃及为奴之家，从神永远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那这是讲救赎。那么建造呢，本书的后半段就是他是在这里启示出神的心意，把山上的样式启示出来，告诉神的百姓什么是神要的，神要的侍奉到底是什么。那这是整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信息。那这里底下讲到 keywords， 要节、救赎、逾越、造者、见证，这四个字非常关键，在出埃及记。那么它的 key sentence 呢，这里提到的几节，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三章八节哈，它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哈，第七节开始读，读到第九节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对不起，你们读下去以前我先讲，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你可以画的话请你把现在开始我要读的经文所有的动词你把它圈起来所有的动词你把它圈起来，如果不是你的圣经就请你不要画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底下点点点啊，然后后面说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了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啊，等等。所以你就发现这里所有的动词你把它圈起来，你就发现我们的困苦神看见了，我们受的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他听见了，然后他能够知道我们所有所受的苦，然后他说我下来，底下就说到他采取行动。前面不仅仅讲到他通通了解，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他体恤我们，而且底下讲到神是一个有目的有行动的神，他说我就下来，他就 take action， 而且他所采的行动都是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为了施恩，为了祝福。他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领他们出那地，然后到美好宽阔流来雨蜜之地。所以你从所有的动词里面，你在这里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神，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行动的神，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积极行动的神啊！所以在这里你光从一节一两节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整个出埃及记神的意念都是正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埃及就预表明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埃及是特别在这里是一个繁华世界的表号啊，因为当时埃及是世上的强国，尼罗河是那么富饶哈，他们的享受、他们的科技、他们各方面都是当时的世界最富强的，所以神的百姓在那里做奴工、受逼迫，也表明了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其实多少神的儿女明明是神的儿女，可是在世界却成为世界的奴隶，在这里非常辛苦。我忘记我在创世纪里面有没有跟你们提过，创世纪47章当讲到约瑟掌权，当雅各得胜的时候，你发现世界是为我们效力的。埃及王要把最好的歌珊地，全埃及最富饶的地送给神的百姓，说你们尽可享受。可是你发现到了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失败软弱，变成世界的王来辖制我们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一章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哀声。他的关键不在神，他的关键不在世界，他的关键在我们。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的时候，整个世界为我们效力，最好的都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们十几年前在那里找会所，然后几年前开始准备买会所，我那个时候在 Silicon Valley， 你在哪里开车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building， 每一家公司都非常富有，建造都非常的堂皇。哎呀，我心里面就在想，你看看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东西是为着跟神没有关的企业啊，这个生意经营投资在那里发展，神家要买个会所，多少人找教会找不到，想买买不起，有时候真的是打抱不平啊！那你就发现世界在人的身上其实是很大的瑕疵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章跟创世纪47章，这是两个没有办法有的对比啊！所以当人掌权，当雅各得胜的时候，你看法老都接受他祝福。希伯来书7章7节说：“向来是伟大的给魏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法老两次请雅各为他祝福，雅各是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然后是难民啊，从这个迦南地跑来要饭的，因为他们饥荒嘛。你看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没得比的。雅各为他祝福，但是在出埃及记就完全反过来，任何一个督工可以拿着鞭子打神的百姓，你给我去烧砖，我材料不给你，你还是要交。在公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真的是加班哈，所以我在中国去，我们讲这个职场，基督徒职场，好多弟兄姊妹的那种痛苦啊，这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叹息，到处都是，他们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潜规则，你必须要服的， 你必须要违背良心啊，去撒谎、做假账、去骗人啊，然后去这个虚假的夸自己的产品啊，这个给人家错误的 promise。那他们很多人都说心里面痛苦，基督徒做不下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出埃及记我刚刚讲到这个，让我们看见这里的 key sentence， 就是我们所有的痛苦，神通通都看见了，我们的哀声他都听见了，啊，他也知道我们的苦情。但是没有停在这，因着神百姓转向神，哀求神，神听见了，神说我就下来 take action， 然后他来，他的 action 全是积极的，全是正面的，我要救他们出来，我要领他们进去。哎呀，弟兄姊妹，出埃及记其实跟我们太有关了哈，太宝贵了。那底下讲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对法老的警告，这是对法老的宣告。你如果不让他们出来，灾一定临到你。第三个讲到这个山上的样式哈，神说你要为我造居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然后接下来说你要谨慎，一切所造的事情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出埃及记第三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神不光把我们救出来，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从一面来看是神要求我们为他造居所，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这是神施恩，他居然愿意降卑住在我们中间。我在这个1994年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153个人哈，正好约翰福音153条鱼啊，我们153个人到以色列地去参观圣地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在这个拉撒勒这个小城哈啊，我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叫乌和西弟兄，我们两个走在一起啊，就因为他们跟我们介绍这个耶稣很可能住的地方啊，那个地到天花板大概只有这么高哈，所以那种青少年都得弯腰在里面，他们是有点像石洞凿出来住的地方哈，现在都在地底下了啊。然后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没有 air condition 啊，没有电车啊，更没有这个高铁啊，什么都没有哈啊，就是所有东西都不方便。然后那天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我们在那里分享，就说神的儿子就来地上这么一次，为什么挑那个时候，还那么落伍的时候，为什么挑这个地方，热得不得了哈，那个巴勒斯坦热得不得了哈，那个干旱荒凉的地方，然后为什么挑拉撒勒这么穷的一个木匠家里面啊，你心里面真的是 amazing 啊，这是 amazing grace 啊，你会 amaze 神为什么这样子，伟大的神难得来一次，他不采取那种浩浩荡荡哈啊，声势浩大、尊荣尊贵，然后地上享受的，他是弄非常卑微、非常辛苦、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他用非常不方便的环境里面他下来。所以神肯跟我们居住，弟兄姊妹，这是恩典。啊，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请全力的希望教会合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那其实从某一面来说，其实是神恩待我们。当我们真正照着神的心意为神造居所，你发现当居所一造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整个会幕，连摩西都进不去。所以今天人家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感恩，说在这里遇见神的同在，在这里觉得神好像真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的摆上，主肯悦纳，然后主肯充满住在我们中间，全是恩典。没有东西我们可以骄傲的啊，没有东西觉得我们今天这样子的摆上是太辛苦的，为他真的是 nothing 啊，真的是算不了什么啊。在接下来39章32节跟40章34节，我在那里讲到，就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然后带下来的结果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所以刚才我们讲创世纪开头在神大能创造天地万有，结束在一口棺材，这个神伟大的杰作，还有信心的宣告，我们永远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出埃及记开始在百姓们的哀声哈，在这个法老的辖制，神百姓的痛苦受羞辱，但是出埃及记的结束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弟兄姊妹，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卷书哈。 好，那么出埃及记它的这个分段啊，基本上有两个最主要的分段可以当着大家参考。一个是根据地理的位置来分，那我们知道一章到十二章那时候还在埃及，所以叫做在埃及。那第二段是十三章到十八章，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山下之间的这一段的故事，这是十三章到十八章。那么最后十九章到四十章讲到在西乃山下，啊，这是根据地理位置非常清楚的 clear cut 啊，有三段。那么如果根据时间跟重要的大事来分的话，啊，基本上我们这里分成五段啊，分成五段。啊，第一个讲到生为奴啊，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开始呢，讲到蒙救赎，一直到十五章。那第三段呢，讲到走天路，从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到十八章。那换句话说，也是在讲到在走天路的过程里面，我们经历神的教育，经历属天的教育。那么第四大段是十九章到三十一章，讲到在神的面前领受天上来的启示，知道山上的样式，知道神的心意，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五段讲到被建造，三十二章到四十章啊，讲到这一班的百姓啊，不仅仅蒙救赎，不仅仅一路上神带领我们啊，那么神把启示给我们，最后要被建造起来。所以你看到从被救出来到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居所啊，中间经过了我们需要被神教育，需要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进步，所以中间有这个属天的教育带领他们走天路，然后需要圣灵直接的启示山上的样式，让我们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就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所以从某一面来说好像是我们在这里建造，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就是是神借着这些建造在建造我们啊，就跟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要得到的不是外面的一个建筑一个居所，我们是要借着得到外面的居所让神建造属灵的居所啊，让神在我们身上有属灵的建造。那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啊，等到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下一堂课哈，特别讲到山上的样式在今时代的落实啊，我们会很具体的再来讲啊。好，我说法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问题？你出埃及记，我好像发现我问这个问题是浪费时间哈，我们中间人都没有问题，太客气了。有没有人有问题？不问白不问哈。这个我在中国，他们给我的问题我都回答不完的，因为他们很多问题啊，都很想问我，很想知道答案。我们中间的人都没有问题，感谢主哈。好，那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这个分段。好，我们就这样一段一段的看下来啊。我不是求你们的哈，这是真的，一定有问题的。我当初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巴不得有一个人在旁边，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可以一直问他，因为有很多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出埃及记第一段，生为奴。第一章哈，大家回家仔细看，就是当神的百姓不对的时候，当约瑟死了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然后讲到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不正常的时候，然后就所有的难处就临到他们，然后你就发现埃及的督工、埃及的法老，他们几个方面来逼迫神的百姓。第一个就是督工的辖制和苦害，有人拿着鞭子在背后。我不晓得在座大家上班族哈，你真的觉得上班有这种有督工在你背后感觉的人请举手好吧，就是老板逼啊，这个 schedule 逼啊， project 逼，有没有？我以前都有的，一定有的，你认真的话一定有的。那个 project schedule due day 老板通通在你背后逼你，那你这些当家庭主妇的，你说那先生们在上班我们没事，我跟你讲，你生几个小家伙就几个小督工。以前有一个人生了六个，他说我六个孩子都是小督工，半夜哇一叫，你要起来给他换尿布，你要起来给他喂奶，都是小督工啊，你非做不可， 什么叫做督工？就是你不想做你也得做。你看我昨天晚上说我三点多才睡着，早上这个怎么爬都爬不起来，我得起来，因为我的责任，对不对？那我不是说我的责任是督工哈，那你就发现有很多的事情你非做不可，就像你不想做，你没有力量做，你累得不能做，你还得做。那在世界里面就没价值，在主里面都还有价值，在世界里面就没价值。那督工，那以前我很 famous 的一个故事哈，你们听过很多次了。那是20年前，日本还很强的时候，经济还很强。他们那个时候日本管员工哈，就是怕你摸灰，上厕所3分钟以后，那个厕所纸拉不出来的啊，就是你不能在里面耗超过3分钟，3分钟以后你想拉卫生纸，卫生纸卡住了啊。那后来发明那种小卫生包，大家可以带，他们就马上改，3分钟以后门自动开啊，你非出来不可。啊，这一招对咱们中国人没用哈，没用。所以我在上班的时候，我隔壁的 section manager， 他每次跑到厕所，他就这样歪头看，因为每一个员工的鞋子他都认得。他看你进去多久，在里面耗多久啊，所以这个连上个大号都得快去快回哈，那个压力都很大。啊，当然他的规定就是，他每天早上他到你办公室摸你的咖啡杯，他就知道你来了没有。啊，因为我们规定7点半要上班，那个时候是在这个国防工业非常非常严，7点半一定要上班。他在摸你的咖啡杯，啊，知道你来了没有？那咱们中国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哈。哦，我慢来，我就跟大畅说明天我会慢来，你帮我倒杯咖啡啊。就当他来摸你的咖啡杯是热的，但是看不到你人。然后等到快9点，然后我突然出现了，他就会跑到停车场去摸你的引擎盖子。这是真的故事，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前面厕所是我看的，但是后面这个摸引擎盖是我隔壁同事啊，他跟我很熟的。他这样管他底下的部下。这是 Silicon Valley。督工。啊，所以我看到我多少的同事，老板几点下班，他就得等到老板走了以后加15分钟才敢走。老板今天8点走，他就8点1刻回家。老板今天熬到11点，他就等到11点多才敢走。我好几个同事都是这样。这世界的督工，弟兄姊妹，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因为这是世界，你不知道他喜悦，他就叫你走。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不能过这样生活，不能过这样生活。所以我自己跟主祷告，我说主，我向你负责，你是我的大老板。我讨你喜悦，我向你负责，所以我每天下午6点钟，我一定拿着公司包走。不管公司怎么威胁，连我最后一个工作，我们的 Vice President 都说，我是你们的 Engineering 的 VP， 我一天还做16个小时，你们好不好意思比我做的少？我还是六点钟拿着包我就走，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 Vice President， 但是上面的神是我的神，他是我的大老板，我绝对不卖给你。因为姊妹，这是在世界里面哈，那个当世界的王在这里掌权的时候，你发现人都在这里受苦的。啊，他在这里讲到为法老筑基或城啊，以东跟南塞。换句话说，就是比东跟南塞，你所有的这一生的积蓄，通通归给世界的王，都不属于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所有的努力，有一天都成为虚空的虚空。啊，第三个。他们在这里不管是喝泥，是烧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作，你发现所有所摸所做都是属土的，都是属地的。喝泥泥巴，烧砖用砖土，做田间各样的工，他们全部摸的都是属地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地却不属地，我们可以在地却让天在地上开始。我们可以上班，但是在上班的里面，我们让神来塑造我们的性格，来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一切的 project、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难处面前经历神，让神改变我们，可以让所有属地的为我们效力的。关键都不在于你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而是改变我们生活态度。都不在于说你要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而是到底我们把神摆在什么地位。这是掌权在世界跟世界掌权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不同。第四个，他杀害男孩子，要让神家断代，要让神家被同化。你的孩子杀个2代以后，以色列没有后代了，剩下的都是女的嫁给埃及人。 断代同化以色列没有后裔，这个东西不是光以色列的问题，基督就出不来了。因为神应许唯有以撒所生的啊，唯有撒拉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讲到应许，叫做凭信心啊，在基督里神的祝福也赐给亚伯拉罕那独一的子孙，就是指的基督啊，这新约加拉太书说的。所以这一条线你去读家谱，这条家谱好几次仇敌要切断，但是神就是在危难中保守保守，拯救拯救，这条线就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到基督的诞生啊。所以读家谱你不要觉得是无聊哈，你要觉得里面有很多惊险的故事啊，像 action story 一样哈，有那么多的危难，神伸手，神保护，神拯救，然后基督出现，然后从基督带下的新造的主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当神的百姓当时的情形，生下来就是做奴隶。那第二个蒙救赎，神兴起了摩西、亚伦成为拯救的器皿。那么我没有时间多讲哈，我在这个讲义第26页这里提到，从世界的迫害中神保全摩西的性命，从世界的诱惑中神保守摩西的纯正。所以摩西这个字叫做什么？从水里拉出来。神这一生在摩西的身上的工作就是把他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从水里面死亡的威胁里面救出来，法老的迫害里面救出来，埃及的诱惑捆绑里面救出来，然后把神借着他把整个神百姓拉出来。那一路上神在他身上做出来出来出来，每一次我们的出来就让我们更像主，更靠近主。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然后神给摩西这个三个四十年，这是我们都很熟的。同一个四十年，摩西觉得我能我能我能。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说到摩西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他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因为他是法老之子，法老女儿之子。在王宫里面是皇宫的教育。所有的那种最好的老师这种这个像我们以前古代的这种太子的老师都是一流一的，所以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所以他自己也认为他神差遣他去救他的百姓，他自己以为这样子。你去读使徒行传所以他自己以为神是打发他来救百姓，他都认为他能他能他能，然后神就让他知道你不能。所以后面的40年他躲到米甸的旷野去放羊，你很难想象原来是一个可能是法老的继承人在王宫里面荣华富贵什么都有，然后现在在米甸跟几只臭羊在一起。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看那个巴勒斯坦的牧羊人，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在巴勒斯坦最辛苦的职业其实就是牧羊人白日受尽这个炎晒，他们没有地方躲的，没有什么树的，就是一片荒凉的地方，几个石头，然后那个羊群在那个很干旱的草地里面找草吃，碰到寒霜碰到大雨，他没有地方躲，所以在那边当牧羊人其实是很辛苦的。摩西就在旷野里面放羊，所以这40年他所有的雄心大志，所有对自己的自信把握，通通淡然无存。所以当神80岁摩西80岁呼召他的时候，摩西就再三拒绝，他说神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神啊，我不行。讲到最后神都生气了，神说我用你哥哥做口你不行，我叫你哥哥来讲，你给我去。就是这个人已经完全没有自信，但是最后的40年神就在一个自己认为不行的人身上显出在神凡事都行所以第三个阶段讲到神能我能我不能，但是最后认识了神能。在旷野的40年里面，摩西实在是见证神的大能，透过一个合用的器皿扭转局面，改变局面，改变历史。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个同样的过程里面，真的越早承认自己不行，越早经历神能够来替代我们，这是有福所以我说基督徒常常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矛盾就是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记不记得这句话？那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呢每次夸完软弱就更软弱，没有刚强过夸软弱夸完软弱真灰心，怎么这么败坏。 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们就是缺的这句话，夸是夸了，但是缺少下半段。你说哎呀，怎么吸尘老是吸不干净，但是你就是不肯接受别人的提醒，吸尘器没有插到电源上，你还在那里说怎么搞得都擦不干净，但是你没有去真正面对我们的问题，就是好叫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吸尘，还是吸不干净啊，在骂吸尘器，在骂这个应许是错的，不这个啊，这个广告是假的，但是你的问题就是没解决，就是你是离开了力量的源头啊。所以 no power no service 啊，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你不可能有对的侍奉啊。这是摩西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底下让我们看见神在摩西身上要得到他，给了他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哈。那这个意象是所有侍奉主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火烧在荆棘里面，荆棘却没有被烧着。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神从来不用我们这败坏的人。荆棘被火焚烧，越烧越旺，这在旷野里面是司空见惯，非常容易看到的，因为干旱热嘛，像加州野火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所以干旱的荆棘被火烧着，然后把它烧灭了，这是司空见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能够荆棘里面有火烧，但是荆棘却完全没有被烧到，这个叫做异象。所以第一件事情，神看到神不用我们天然人，神不用属肉体的，神不用旧造的，神自己可以带下复兴，带下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完全不需要借助我们旧造的人。第二件事情，神让他看见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就是我的生命像荆棘一样多次败坏卑贱，但是荣耀的神却愿意住在我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到了生命记哈，这个当摩西在那里作歌，最后在那里描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为各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到了生命记33章16节，他说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这是摩西对神独特的认识。哎，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就非常感动，这个好像是摩西身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mark 哈，一个标记，这是他对神独有的认识，那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圣经上有很多神的称呼，我不晓得你最喜欢哪一个啊？有人很喜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有人喜欢至高者，有人喜欢全能的神，有人喜欢以利沙代的神啊，有人喜欢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可能都喜欢很多的神啊，这个很多的形容词哈。我很喜欢的一个叫做那名为雅各的神啊，我跟你们讲过啊，这么败坏的人，神居然是他的神，只有神拿雅各有办法，只有神能够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啊。所以我很喜欢神的名字，叫做那名为逾鸿节的神啊，这个大坏蛋神都可以来改他。而摩西很喜欢神的名字，叫做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因为他亲眼看到，他亲眼经历到荣耀的神在他们中间，荣耀的神在他的里面。好了，这个我不能再讲了，再讲下去我变成这不叫出埃及记概论。在这个讲到这个神拯救他们蒙救赎的这一面，神兴起拯救的器皿，另外有一个就是神大能的作为哈就是神在这里降灾，神的百姓能够被救出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神的百姓为什么能够被得救蒙救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埃及法老王的辖制底下被救出来，从世界的捆绑辖制里面被救出来。第二件事情，从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常常只注意前半，我们忘记了神整个拯救的高峰是借着羔羊的救赎，就是这一灾下来以后，埃及全部垮掉了，因为神的使者在这里遍行全地哈，除非你把血羔羊的血抹在你的门楣上，神的使者 pass over 越过， 不然的话全部击杀。这个审判领导。所以今天神的百姓被救出来，除了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神大能的介入跟拯救，而另外一方面是讲到羔羊宝血的救赎。两方面。那么我们现在讲到神大能的拯救，就是神击打这个偶像。好，你发现前面降十灾，那你如果今天因为是概论，我就没有发那个表了。我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发过一个表，达拉斯神学院这个他们出的这个 Bible Commentary， 他曾经列出来这十灾啊，就是不管蛙灾啊，这个蝇灾啊，日头灾啊，尘灾啊，每一个灾的背后都是埃及拜的一种偶像。像例如说蛙灾，这个蛙青蛙对他们来说是生育之神，管生育的，你生不出孩子你就要去拜蛙，你想要生一窝孩子你要去拜蛙，这是他们生育之神。像蝗虫是管他们这个庄稼收成的，所以你要有好的收成你就要去拜蛙。那么神就让这些东西就成为他们的灾害，你拜的蛙就满地都是蛙，全地都是青蛙。哎呀，你要洗澡的时候青蛙在你旁边，半夜睡到一半觉得底下有东西动，打开来都是青蛙，你才要喝汤青蛙跳进来，埃及遍地都是青蛙，就让你们所拜的神给你拜个够。你发现这些东西不仅仅不能成为你的依靠，它成为你的搅扰。所以神前面降了九个灾，就是第十灾以外通通跟偶像发生关系，每一个灾背后都是偶像。那我就问大家哈，那么神降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很简单的嘛，啊，木兰，所以降灾是叫以色列出埃及，但这当然是目的。我说神降灾。在这里提到的几件事情哈，神为什么要这样一再一再一再一再的降下来？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的，神是要击打世界的权势，击打偶像的权势，要叫百姓们从偶像的这个权势底下释放出来。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偶像。那么这些偶像我刚才讲的是埃及的偶像，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偶像也是以色列人的偶像。你们读出埃及记有没有想过，神在击打埃及的这些偶像的时候，降这些灾的时候，这些里面的每一个偶像其实也是以色列百姓的偶像，有没有人知道？我们都认为是埃及的。你去读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节也蛮重要的。以西结书二十章，我在我讲义上有列啊。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从时间的关系，我念快一点。好的，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来与密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肯抛弃他们眼所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加在他。所以你要知道，神降十灾不光是击打法老在他们身上的权势，让法老手软，让法老最后只好放他们走。那很重要的其实是在击打神百姓们，因为这个偶像在他们心中成为他们的捆绑。外面有世界的瑕疵，其实里面有偶像，神以外他们已经在拜偶像啊！而且神叫他们离弃，叫他们丢弃，他们竟不肯，所以神就一再一再的打，打到最后他们发现所有的他们原来所拜的神没有一个在神的面前站得住。所以第二个，神在这里借着击打偶像，但是分别神的百姓哈啊。然后第三个，向世人及后代的子孙做见证，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我想我们只读一节就好了，出埃及记第十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们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前面的第九章也是说到我要叫你这个使我的名能够传遍天下，知道只有神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降灾一方面不光是向法老叫他要放百姓，更重要的是要击打百姓们偶像在他们身上的权势，然后呢留给后代的子孙做一个见证，就是唯有我耶和华是神，所有埃及拜的神在神的手下全部倒塌，全部倾倒，不能够帮助他们。好，那这时候很快看过去了，那第三段讲到走天路，路上有属天的教育，他们在这里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经历属灵的征战，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神教导他们怎么样子在走天路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拦阻，那怎么样得胜。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跟亚玛利人之间的征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学习，就是所有走主的道路，所有要在神旨意中往前，所有要去承受神所应许祝福的人，你一定会碰到亚玛利人。但是亚玛利人你决定可以胜得过他，怎么得胜，你从摩西怎么得胜你就看得出来，山上的祷告决定了山下的胜败，那看不见的得胜，这个胜败决定了看得见的胜败。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其实常常是在我们隐藏的生活，内室的生活，那个看不见的征战中我们已经先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我们没有真实祷告的生活。所以讲到亚玛利人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何时得胜，摩西何时手垂，何时亚玛利人得胜。所以真实的祷告一定带下神的工作和祝福，而不祷告一定带下仇敌的破坏，仇敌的得胜。所以一个人真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他不会不祷告，他不能不祷告，他也不敢不祷告。阿爸们，所以你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件无可奈何基督徒的一个操练哈。你要真认识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而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也不要灰心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直到日头平息，亚玛利王被杀。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给我们太美的一个故事和见证了哈。这就讲到学征战。那么第四个讲到获得启示，我们下一次讲到山上的样式。那么第五个讲到会幕的建造啊。那我想我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边。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哈，那我们会认为说法老那就无辜了，对不对？那其实你去看圣经哈，这个几次讲到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也有好几次讲到法老自己的心刚硬哈。所以神容许，神就 let， 神容让他的心刚硬。太阳照下来，照在篱笆的身上，篱笆就越变越硬。照在蜡的身上，蜡就越变越软，所以完全是在于人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所以有人曾经挑战说，像这个罗马书讲到说神拣选雅各啊，神恨恶以扫，那么这样以扫不是很倒霉吗哈？因为这是神不喜欢他，那是神拣选的雅各。那但是我忘记是斯布珍还是穆迪大概是 Spurgeon。他曾经讲过，他说你应该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是旧造的人，都是罪人，神都应该恨恶，像恨恶以扫一样。所以你不要为的以扫没有被神拣选为他打抱不平，而你是应该为的雅各为什么能够蒙爱而你要惊奇 同样都是 被咒诅的，同样都是堕落的人，神为什么会愿意减少雅各来爱他？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有人的意志，有神的主权，的确有神的主权，神要拣选神就是拣选神，神要爱谁就是爱谁，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挑战说你为什么爱他不爱这个人，因为他有主权。而是我们也应该从感恩的角度说，哎，为什么他跟我可以蒙恩，但是别人却不能蒙恩。所以法老的心刚硬，有太多的经文讲到他自己的心刚硬，他一再的抵挡神，其实一再给他机会，而且有这么多次连神降灾的时候，甚至神只打这个大麦，我记得 不错的话，然后小麦却存留，这是神的恩典。神可以审判全部打掉，但是神却容许还给他留下一点，就是让你看见神在审判中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给你机会悔改。但是法老就是硬着心，一再硬心，一再硬心，一再硬心。不是神不给他机会，法老见神的时候，他没有任何话可以说，神你不公平，是你叫我硬心的，绝对不会的。所以你在圣经上可能看到很多的地方，觉得神不公平，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要把所有的妇人孩子都杀掉，你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要从基本上信任的，就是神决定是公义而且慈爱的神，他永远希望人悔改，希望人蒙恩，但是同样的他也是绝对的公义。所以任何人站在他审判台前都是无话可说。圣经上讲到连撒旦那一天被审判的时候，那个报仇的都要哑口无言，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他心服口服的被丢到硫磺火湖去。因为神碰到神的公义以后，所有人都知道是我们出问题，不是神出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会打抱不平，我们可能 会困惑，仇敌也会在这里说，你看看神很不公平，但是其实神没有不公平的。那我想我们先祷告结束了，让有问题的人可以留下来，好不好？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看见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生活是何等的类似。当我们一不小心，当我们真容让世界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活就是劳苦愁烦，我们在你的面前所有的愁苦也加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呢，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在这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客旅，是寄居的，而且我们是为主掌权在这个地上的。主啊，地上的万民，地上的万国都要为你的旨意来效力，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那个荣耀的地位，荣耀的境界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保守祝福我们所有在职场上目前有压力受苦的弟兄姊妹们。主啊，你说你都了解，你也愿意下来来拯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